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前大使说，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超过核武。
美国打算启动对委内瑞拉新行动，加大施压马杜罗。
格陵兰总理期盼与民主国家开发稀土，排除与中共合作。
印太区域冲突频发，美中军事磋商防擦枪走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受邀参加国会听证会时表示，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美国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布朗巴克说，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也正在对美国开战。宗教自由是美中冲突中最强大的武器。美国当务之急是应该转变思维，将宗教自由从这是一个人权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并明确将此纳入美国战略之中。他强调，宗教自由才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布朗巴克提出4项具体建议，包括制定美国及其他国家共同支持中国境内宗教自由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和官员们应与遭受迫害的各群体流亡领袖会面，包括法轮功、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群体等。他说，在这些信仰群体中，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最本土化的群体，他们在7年内就发展到9000万人，这让中共吓坏了。布朗巴克说，美国必须真正与法轮功学员合作，并建议政府应认定中共对法轮功实施了种族灭绝罪。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中共迫害法轮功26年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在未来几天对委内瑞拉展开新一阶段的行动，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据4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集结了几个月，川普总统已经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包括推翻马杜罗在内的多个选项。美方认为马杜罗涉及非法毒品供应，导致美国人死亡。目前新行动的具体时间和范围尚未确认，白宫和中情局拒绝置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月21号发布航空警报说，委内瑞拉境内和周边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军事活动显著增加，可能对所有高度的飞行器构成风险。公告强调，威胁不仅限于巡航阶段，起降或停机坪也可能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从22号起取消了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航班。
在中共频繁将关键矿产武器化之际，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总理尼尔森近日明确表示，格陵兰岛正在寻求与拥有良好民主的伙伴合作开发稀土矿产。他希望与日本及欧洲和美国进行合作，但中共不在考虑范围内，未来也不会将中共视为合作伙伴。据欧盟官员称，欧盟委员会指定的大多数重要矿产在格陵兰岛都有矿藏，由于欧盟已经开始开发这些项目，格陵兰岛正在优先考虑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联合项目。格陵兰岛是一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岛屿，主要位于北极圈内。日经新闻说，显然格陵兰岛对中共激进的海上扩张持警惕态度，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下，中共正在推动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利用，俄罗斯也试图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这一大背景下，川普总统多次表示有意购买格陵兰岛。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美国对该岛的所有权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尼尔森表示格陵兰永远不会被出售，但他确实提到了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为了深化在稀土开发和其他项目方面的合作， 他呼吁与华盛顿进行谈判。目前，美国仍然是格陵兰岛的重要合作伙伴。尼尔森表示，格陵兰将与丹麦、美国和北约合作加强安全。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岛设有军事基地。尼尔森表示，未来可能需要增加美国的军事存在。
美中军方代表上周在夏威夷举行了2025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美国印太司令部22号发声明说，这次论坛的重点是降低不安全和不专业行为的风险。专家分析，这次磋商凸显双方在多个热点海域的军事互动风险上升，但是机制本身作用有限，美中在地缘战略上的根本对立难以化解。这次磋商会议是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美中军方首次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但关于磋商机制的实际效力，两位专家持谨慎态度。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分析指出，磋商主要体现美中维持最低程度的对话意愿，但是在多个热点海域同时紧张的情况下，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上升。研究员沈民士则特别指出，中共的灰色地带战术才是海上冲突频发的原因。他说，中共常常用合法掩护非法，或者假装是民间渔船或海警船，以民兵船和海警船包围对手军舰。沈明士分析中方参与磋商的动机，认为当中共在海军实力或战略态度上居于劣势时，会寻求与美国谈判建立机制，主要的目的是要约束对方或约束美国遵守机制，但中共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是不会遵守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美周日在日内瓦讨论28点俄乌和平计划，美国和乌克兰共同声明达成更新版和平框架，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官员聚集在日内瓦讨论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草案。由于西方认为美国版本倾向于俄罗斯，欧洲盟国也提出一个相对比较能够保障乌克兰的欧洲版计划。在经过密集商讨后，周日晚上，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共同宣布制定出一份更新完善的和平框架。这个框架版本将由美乌两国总统拍板定案。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率团在瑞士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的代表团会谈，并多次向媒体说明进展。他形容过去约96小时的密集接触在结束俄乌战争的会谈取得巨大进展，这是一月份新政府上任以来乌克兰和平谈判中最好的一天，最终方案仍需美乌两国总统批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各国在日内瓦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并强调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积极的结果。他强调流血冲突必须停止，并确保战争不会死灰复燃。川普总统上周五表示，乌克兰需要在11月27号之前接受美国提出的28点乌克兰和平计划。由于美方和平计划被西方认为对俄罗斯更有利，上周末欧洲盟友加紧商讨，以便为乌克兰争取更好的协议。尽管美方和平计划承诺乌克兰将获得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但限制乌克兰军队规模不得超过60万人。欧洲领导人担忧，这将使乌克兰在未来更容易受到攻击。法国国防部代表称，这是对乌克兰主权的限制，乌克兰必须有能力自卫。他说，俄罗斯想要战争，事实上，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已经发动了多次战争。目前，一份欧洲版和平计划草案已送交乌克兰和美国政府。欧洲版将乌克兰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上限从60万提高到80万。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川普的和平计划描述为解决冲突的基础，但俄罗斯可能会反对该计划中的一些提议，比如要求俄军从他们占领的一些地区撤军。不过，美方和平计划规定，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将被事实上承认属于俄罗斯，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将根据目前的实际控制线划分领土归属。对此，欧洲版本提出领土交换谈判将从接触线开始，而不是像美版预先将这些领土承认属于俄罗斯。欧洲版本还建议乌克兰应获得类似于北约第五条款的安全保障，而美国版要求乌克兰同意不加入北约并写入宪法，而北约需在章程中通过未来任何时候都不接受乌克兰。普京曾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一条红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则明确表达了欧盟立场，说乌克兰的边界不能以武力改变，乌克兰军队不能被削减，欧盟必须在乌克兰和平协议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在声明中说，任何可信且可持续的和平计划首先必须停止杀戮，结束战争，同时避免为未来的冲突埋下祸根。对此，川普周日在身上社交平台上发文严厉批评乌克兰与欧洲官员，称他们发起外交攻势，试图重写美方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他还批评乌克兰领导人对美国结束冲突的努力毫无感恩，并指出这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输家的战争，而欧洲国家却仍继续在购买俄罗斯石油。泽连斯基随即作出回应，亲自感谢了川普及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并强调必须停止流血，并确保战争永不再燃。不过，基辅莫西拉学院教授奥利克西·哈兰对此评论说，乌克兰民众压倒性地拒绝原版的美国和平方案，但会支持欧洲版本。他说，按照前线所占领土状况冻结边界虽然是个艰难的妥协，但多数人仍能接受，而割让土地则绝不可能同意。目前，泽连斯基正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和战场上的新挫折，一场腐败丑闻牵连了他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政治盟友，他所在政党的代表也要求政府进行重大改革。另一方面，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推进，而莫斯科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猛烈攻击导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电力供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上周五在白宫会见纽约市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双方聚焦纽约市高生活成本问题。这场备受关注的会晤因两人在政治立场与政策愿景上差异巨大而更具意义。请听报道。
上周五，川普总统在白宫跟纽约市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会面，聚焦纽约市的高生活成本问题。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说，马姆达尼做得越好，我就越高兴。我想说，党派之间没有区别，我们将帮助他实现每个纽约人的梦想。当时，马姆达尼就站在总统的右手边。这次会晤备受瞩目，因为双方的立场和政策指引有很大的不同。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不到一个月，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其竞选纲领是降低纽约市的生活成本。总统和当选市长表示，他们刚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晤。马姆达尼提及他在竞选期间的核心议题，他补充说，需要让纽约市850万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生活成本。纽约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川普是纽约本地人，他强调了，尽管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但双方在一些重要事项上有着共同的愿景，并希望深爱的这座城市发展得更好。总统说，我们谈到了一些我们高度认同的共同话题，比如住房和住房建设以及食品价格，油价正在大幅下降。总统表示，他同意马姆达尼关于关注住房可负担性的观点，也知道马姆达尼非常强烈地希望中东和平。马姆达尼是以色列政府的主要批评者，也是巴勒斯坦权力的坚定支持者。马姆达尼没有把竞选重点放在抵制或反对川普上，但他并不畏惧在竞选过程中反击总统，并在选举之夜的胜选演讲中强硬地抨击了川普。尽管川普总统曾对马姆达尼提出过诸多批评，但他周日表示，他希望一切对纽约有利，因为两位领导人都将目光聚焦于美国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活成本。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哈佛实验室如何成为中国学者或名校身份的通道，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击毙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
伊朗单方面宣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协议失效；
最高法院阻止下级法院裁决，但维持德州新国会地图；
诺姆宣布投资10亿美元升级全美机场的安检系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近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定点空袭中，击毙了真主党总参谋长塔布塔拜，此人曾领导恐怖组织的扩充和武装工作。据报道，三枚导弹射向了当地一栋九层楼建筑，击中了第三层和第四层。黎巴嫩卫生部报告称，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1人受伤。塔布塔拜1968年出生于贝鲁特，被认为是真主党组织的资深成员和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他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包括精锐部队指挥官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行动负责人。自2016年以来，美国一直通缉他，并悬赏500万美元征集有关他的资讯。以色列国防军表示，2024年末，在真主党大部分领导人被消灭后，塔布塔拜实际上负责管理对以色列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塔布塔拜是一个刽子手，他的双手沾满了以色列人和美国人的鲜血。据美国国务院称，塔布塔拜还曾指挥真主党在叙利亚和也门的特种部队。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伊朗立即就核设施和浓缩铀库存问题进行合作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23号在记者会上说，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份达成的开罗协议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行，我们已经正式宣布这项协议不再有效。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要求伊朗提供接近武器级别铀库存的精确资讯，并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今年6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12天战争，美国袭击了伊朗核设施。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在开罗达成协议，恢复合作，但机构核查人员一直没能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巴盖伊宣称，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尽管在战争严重破坏关键核设施后，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已经被暂停。川普总统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最高法院上周五发布暂缓令，阻止下级法院禁止德州在2026年中期选举使用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的裁决。下级法院此前裁定认定，德州新绘制的国会选区地图可能不公正地划分了选区，对共和党有利，因此禁止这张地图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使用。在德州紧急提交上诉后1小时，最高法院负责处理此案的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发布一项暂缓执行令，暂停下级法院的裁决，这使得德州的新国会地图可以暂时保持现状，并给法官更多时间考虑此案。该命令至少在未来几天内都有效。这是最高法院最新一次做出这类命令，因为距离明年3月举行的国会初选相当接近，此时再更换选区地图可能会引发混乱。此前大法官们已经阻止过几项下级法院就重划国会选区问题做出的裁决，其中最近的2起是在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上周六在访问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时，宣布了一项超过10亿美元的重大投资计划。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新型的、用于扫描行李和人员的安检设备，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他说，这是多年来美国在安检技术方面的最大一笔投资，并强调，新技术和培训将显著提升安检效率和威胁识别能力。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大幅增加 K9 犬队的培训和部署，说这是为安检点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之一。新设备和技术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在全国机场启用。诺姆还特别提到，近期美国经历了43天的联邦政府停摆，很多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员工在无薪状态下依然坚守岗位。诺姆当场向 TSA 员工发放了10,000美元的奖金支票，以表彰他们在政府停摆期间保障了机场和航空安全工作的持续运转。他也强调，保障旅客安全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而且还能够准确地保证他们能够愉快舒适地抵达目的地，与家人共度美好体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佛实验室如何成为中国学者获得名校身份的通道。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华尔街顶尖金融机构对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债务风险发出警告，认为 AI 行业爆炸式增长的蜜月期可能接近尾声了。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之间达成的多项几百亿美元级别的大型交易持续引发市场关注。尽管 OpenAI、英伟达、微软和 Anthropic 等公司的股价在这些相互关联的交易推动下大幅飙升，但是这种看似稳固的联盟本质上是建立在尚未兑现的盈利预期之上，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部门的首席投资官明确表示，类似甲骨文和 CoreWeave 这些资产负债表较弱、负债更多的公司也已经加入到 AI 生态系统里面，这些参与者之间的高度互联性直接带来了可能波及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华尔街认为， AI 行业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拿出实际成果来证明价值的阶段，空有概念和预期的时代已经过去。
苹果将在2026年第一季度推出多款廉价产品，其中包括搭载 A18 Pro 镜片的 MacBook、 入门版 iPad 以及 iPhone 17e。iPhone 17e 的核心将搭载与 iPhone 17标准版相同的 A19 晶片，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采用6核 CPU 与5核 GPU 架构， GPU 性能较 A18 晶片提升约 20%。 另外，该机将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晶片，内置 8GB 运行记忆体，存储容量继续 128GB 起步。不过屏幕形态有所变化，首次引入震动岛设计，取代传统的刘海屏。其他外观设计与前代保持不变，机身采用铝合金材质，后置4800万图元的单摄，全摄可能会升级为系列统一的1800万图元的 Center Stage 相机。
最近由 LTA Research 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的充气飞船 Pathfinder 1 在加州试飞，这种新式飞船正在被重新定义为航空业的未来。据报道， Pathfinder 1 属于轻于空气飞行器的一种，长度约为124米，是一种借由比空气还轻的气体所产生的浮力来飞行的航空器。跟直升机需要燃烧大量燃料不同，飞船巧妙地利用了无所不在的空气进行漂浮，结合碳纤维材料、线船飞控和电动推进等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传统运输无法达到的挑战，比如在救灾和人道援助方面，以及绿色物流，甚至可以把医疗设施浮在空中，提供空中医院服务。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哈佛大学旗下的一个中国实验室被揭露，向申请接万签证的人收取1.6万美元行政管理费，成为富裕中国人用钱换取哈佛身份的捷径，已经违背美国当初为了文化交流设置这项签证的本意。请听报道。
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媒体实验室 ChemLab 向每位申请 J1 签证的访问学者收取1.6万美元的行政管理费。尽管美国政府规定 J1 签证持有人是必须在校活动的，但部分通过该实验室来美的中国学者达不到最低停留时间要求。该实验室由中国籍教授汪跃进于2018年创立，现改名为认知美学媒体实验室。根据该实验室的内部聊天记录以及五位前员工的采访内容显示， ChemLab 已成为部分富裕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捷径，有人形容为付钱买哈佛身份。许多中国家长把 ChemLab 视为低配版哈佛录取，正规途径进不了哈佛本科或研究生，没关系，花 1.6 万美元也能拥有哈佛头衔。美国移民律师丹伯格告诉波士顿环球报，J1 签证的本意是文化交流，不是卖身份。他提醒说，如果国务院认定某机构系统性以高额费用换取挂名资格，可能直接吊销该机构未来10年的 J1 担保资格。国务院的调查正值国会共和党人和川普政府密切关注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关系之际。今年春天，联邦众议院的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调查，指控哈佛大学与中共关联团体保持合作关系。哈佛克里姆森报也报道，国务院就哈佛大学 ChemLab 实验室前雇员投诉展开调查。该实验室的前员工梁依怡于5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举报信，同月实验室决定不再与他续约。梁在投诉中质疑，实验室向访问学者收取的 1.6 万美元费用是否合理。梁依怡还指责 ChemLab 存在裙带关系，以及指控汪先生的妻子卢杰在访问学者录取过程中扮演了不当角色。梁依怡表示，感觉该实验室像一个影子系统一样运作，利用哈佛的全球品牌和中美监管之间的漏洞，构建了一个本质上的私人帝国。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症、飞蚊症、眼压高、假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季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